欢迎来到丁丁说车，大家好，我是丁丁。疫情还在继续，生活还要延续。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继续丁丁选车这个系列，来聊一聊100万的预算我会选什么车。但我知道大部分听友和我一样，现在并没有100万的购车的预算，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妨碍咱们可以开一开脑洞，歪歪一下，想象一下，如果咱们有100万的预算，可以选什么样的车。那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聊我会选什么样的车，应该说有比较强的一些主观的因素在里面。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候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大家开一开脑洞，可能也是比较有益身心健康，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好一点。好，那我在节目里面其实不止一次的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汽车这么一个大宗商品，其实它本身的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它的商品价值，就是作为一件产品，作为一个通行的工具，它的价值。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它的符号意义，就是说这辆车它会给车主带来的这种符号意义。什么是符号意义呢？比如说车的品牌，它会给你带来，有些朋友经常说的，这辆车特别有面子，那其实是一个等级，对吧？200万就比100万更有面子，100万比50万更有面子，50万可能比20万更有面子，这是一个纵向的面子。那另外一方面呢，它的符号意义还表现在它的调性。同样是50万，你可能买一辆 SUV， 他可能买一辆旅行车，还有一个朋友可能买一辆小跑车。那不同的调性其实也是会代表了不同车主他的一种性格，一种品味。那这种差别呢，更多是差异性，不是上下等级，而是说我和你不同，有不同的品味，不同的性格，这种差异性。那无论如何呢，品牌也好，面子也好，调性也好，都是代表了一种符号意义，就一辆车可以有的符号意义。那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越贵的车，它的符号意义就越大，相比之下，它的商品的价值这部分的意义就会相对比较小一点。所以对于100万的车来说呢，我觉得符号意义是会大于商品价值。所以整体上来说呢，我觉得如果有100万的预算要去选一辆车呢，选择整体上是感性的，但是呢还没有到特别任性的程度，不会像某些富二代啊或者特别有钱的人，对吧，动辄花个几百万去买车，那个就很随意了。但我觉得100万的预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没有到这么一个随意任性的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呢，他的选择更多是感性的，他不像10万块钱15万块钱选择需要考虑特别多的理性的方面，实用的方面，性价比的方面。整体上来说，100万的选择是比较感性的。那今天呢，我所谓的100万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咱们大概可以把它延展到比如说8、90万到130、140万、150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都是在我今天聊到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那既然是感性的呢，我就从不同的门类分别来给出我的选择。就如果说我要买一辆轿车会选哪一辆，买 SUV 会怎么选，买跑车会怎么选，根据不同的门类来，因为已经是一个很感性的选择了，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把不同门类的混到一块来说。好，我们先来说轿车。对我来说，如果是100万要买一辆轿车，那几乎只有一个选择，奔驰的 S 级。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两个字，气场。我觉得100万要买一辆轿车，气场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气场呢，你说它很实在呢，也很实在，你说它虚呢，也有点虚，有一些主观的这种感受在里面。那在我看来呢，在 D 级轿车，就是真正的旗舰级豪华轿车这么一个细分门类里面， S 级是100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气场最强大的。不仅因为它的外观，尤其是它的内饰，你会发现 S 级的内饰它是一个非常舒展的流线型的内饰，很大气，而且双大屏的设计给人的感觉也很有高级感，很有豪华感。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S 级它的做工，比如说相比奔驰自己的 E 级，那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的，这个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无论在车外还在车内，你去感受这种氛围，它的气场是很强大的，我相信这一点不用我特别去多说。那动力方面呢，我觉得四缸 OK， 六缸会更好。那现在 S 级100万的预算可以买得到的大概是有三个动力的级别。 S320 是一个 2.0T 加48伏，但这个 2.0T 有299马力，所以动力是完全完全够用的，再加上有一个48伏，所以它的平顺性也是没有问题。那这个动力版本的终端基本上是在75到80万，其实还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当然如果你有100万的预算呢，你也可以考虑 S350， 这是一个 3.0T 的 V6， 313马力，90万出头，甚至 S450 3.0T 的 V6， 367马力，100万出头，也基本上在咱们的这么一个预算之内。那六缸机比四缸机好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六缸机比四缸机更重要的不是它动力更加的强劲，而是说整个六缸机它的输出会更加的柔顺，更加的细腻，这种丝般润滑的这种感觉是六缸机比四缸机更好的地方。当然这种感觉如果你是八缸机甚至十二缸机会更好。所以呢，我觉得 S 级动力不是最关键，四缸是 OK 的，六缸会更好，最关键的是它整个车的这种气场，外观内饰，无论你在驾驶席上还是在后排，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比较吸引我的，或者说特别吸引我的。所以如果选一款100万的轿车，那奔驰 S 级对我来说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咱们从工具属性上来说呢，其实你说像奔驰的 S 级、宝马的七系，包括奥迪的 A8、雷克萨斯的 LS 这样一些车差别不大，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所以这个级别的选择，我觉得设计调性包括个人的偏好应该是更加决定性的因素。但你说性价比有没有意义，或者说是不是一个参考的因素，是的，肯定是的，对吧？如果你一辆 A8 比一辆 S 级便宜20万甚至30万，那这个就很难说了，对吧？但是如果说基本在一个价位区间，那我觉得 S 级对我来说是一个不二的选择轿车。 SUV 呢，我会比较倾向于考虑宝马的 X5 的六缸版本。当然这个选择有一点勉强啊，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深度试驾过新款的 X5， 所以呢我觉得只能说 X5 六缸版本是我选择一款百万级别 SUV 的一个首选。那事实上呢，现在的 X5 的六缸版本它的终端的价格是不到100万的，我说的是裸车的价格是不到100万的。六缸的 X5 40i 现在有两款，终端价格基本上低配是在70万左右，高配是在80万左右，对吧？这个价格其实是不到100万的。 3.0T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340马力，那它相比于 2.0T 的265马力呢，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动力更好。那为什么要选六缸呢？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动力更好，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呢主要表现在它的后劲会更足，还有一点呢，我刚才说的六缸机比四缸机它的输出会更加的细腻，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 X5 这款车相比于轿车 S 级，它的驾驶属性会更强。因为如果说有一辆 S 级，我觉得当然自己也会去开，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坐，对吧？或者说你在开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驾驶的欲望，或者说这种比较激烈驾驶的欲望是完全没有的，你就开得顺就行。但是 X5 不一样， X5 这款车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以自驾为主，然后呢你在开的时候这种驾驶的欲望也会更强烈一点，包括你可能会更多的去自驾游啊，爬个山啊，这些场景还是会更多。所以我觉得对动力的需求是会比 S 级更强的，所以我会愿意去选择一辆六缸版本的 X5。 好，我再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别的一些车型我不会去选。比如说奔驰的 GLE 为什么不选呢？我觉得 GLE 的外观是不如 X5 霸气的。 GLE 我们专门聊过，也专门做过视频，我倒是没有说觉得 GLE 的外观很难看，或者说特别的小气，这个倒也没有。但是客观上来说它确实没有 X5 那么霸气。 X5 整个的那种气势，尤其你从车头的这个角度去看，包括从车侧的角度去看，确实比 GLE 更好，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再有呢，我觉得 GLE 的定位和 X5 的定位虽然在同一个级别还是不太一样的， GLE 的整个的操控会更加偏向美系豪华 SUV 的那么一种味道。虽然它是一款德国车，它会更注重舒适性，然后呢它也会兼顾一定的越野的这种味道。所以呢我觉得跟 X5 这种更加偏向公路调教的这么一个调性来说呢，我会更喜欢 X5。 那 Q7 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气场不够强大，但中期改款的 Q7 是有提升的，但我认为它的气场仍然是比不上 X5 的。Q8 倒是可以值得一试，只不过这款车呢我现在还没开过，也许我们可以找机会跟大家聊一聊 Q8 这款车。卡宴呢，我承认卡宴是一款相当不错的车，咱们在节目里面也专门聊过，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啊，买保时捷呢必须买跑车，必须买跑车。我觉得买保时捷再去买一个 SUV 从我的角度来说有点奇怪。 X7 和 GLS 这两款车其实关注的朋友也很多，很多朋友在问，就是比 X5 和 GLE 更大一号，而且呢，现在基本上100万裸车价也是拿得下一个入门版本差不多。但对我来说呢，我觉得 X7 和 GLS 首先它太大了，真的是没必要，至少对我现在的需求来说是没必要，因为太大的车即使在城市里面开起来会特别的累。而现在呢，即使我要出去自驾游，我觉得 X5 这个级别也足够足够了，没必要上到 X7 这么一个级别。再有呢，如果说对七座真的有一个非常强烈需求的话，我还是那句话，真要七座那还真不如 MPV。 那除非是一种场景，就是说你需要经常有超过五位以上的乘客，六位或者七位乘客，然后进行一些自驾游啊这么一些活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 X7 和 GLS， 而现在我显然是没有这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那把这些排除以后，好像 X5 还会是我如果要选择一辆100万级别的 SUV 的一个首选，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一个思路。那刚才说到如果真要七座呢，就可以选一辆 MPV。 那100万的 MPV 能买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马上会上市的雷克萨斯的 LM。 LM 确实是现在市场上应该说定位最高的 MPV， 两个版本，七座版本是1166000，四座版本是1466000，很贵，差30万，整体都很贵。当然很多朋友把它看作是 Alpha 的雷克萨斯版本， Alpha 本身价格也不低，再加上终端的加价也是一个100万的 MPV， 那现在雷克萨斯显然就会更贵一点，而且也会更豪华一点。那这款车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提供黑色和白色两种车身的颜色，只有两种哦，至少初期只有两种。那你也可以想象到它其实是要营造一种特别专属特别尊贵的这么一种氛围。内饰呢也只有两种配色，要么就黑白配，要么就纯黑色。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车它就是一个把格调把这种尊贵的感觉打造的非常高的这么一款车，尤其是它的四座版本。四座版本还带了什么呢？私密的屏窗，就前排和后排可以完全的隔开。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大老板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配置。后排还带有26英寸的影音显示屏，26英寸在车里面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屏了。19扬声器的 Mark Levinson 的音响，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就这么一款车。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这款车我会不会买呢？首先我不想买，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也买不起。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 LM 肯定是要加价的，对吧？现在我们在微博上啊各个方面看到很多，有些地方加几十万，30万、40万，甚至60万、80万都有，但还没有正式开始销售，这个加价的幅度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肯定是要加价的，对吧？那加价了以后呢，它就超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100万的这么一个预算的水平了，这第一。第二呢，LM 我们刚才说了符号意义，对吧？那 LM 这款车的符号意义在我看来它是可以跟宾利啊迈巴赫啊这样一些车去相提并论的，可能和劳斯莱斯还有点距离，但是你说它跟一辆比如说天悦跟一辆迈巴赫的 S 级来比的话，你觉得哪个车的符号意义更强，哪个车的气场更强大？其实我觉得 LM 是完全完全不输于那些车的。所以其实这款车啊，至少对我来说是远超我现在的身份和实力的，真的买这辆车真的是会被压垮的。就有时候你消费了超出你这个能力之上的一些东西，强行的消费了以后，其实对我个人觉得对生活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可能会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种影响。那虽然说 LM 只是100多万，我们就打个比方吧，可能你很多普通人，对吧？你买个房子花个几百万你觉得很正常，但是买个车你要是花个100多万你就觉得不太正常，对吧？或者我们再打个别的比方，就现在买口罩，对吧？虽然可能这个口罩很贵，对吧？你也买不到，你可能几十块钱100块钱买到一个口罩，那你听上去也只是几十块钱100块钱，但是他买的是一个口罩啊，拜托，对吧？所以就是一个很贵的口罩。那 LM 也一样，100多万，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那100多万嘛，也就100多万，对吧？保时捷不要100多万吗？迈巴赫不也要100多万吗？但问题是你这个100多万只是买了个 MPV 啊，那100多万买一个 MPV， 它和100多万买一个跑车，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100多万买个 MPV， 其实它的符号意义是远远超过100多万买个跑车的。我真的觉得能买得起 LM 的这个车主，真的，他买一辆保时捷，甚至说他买一辆法拉利，买一辆宾利，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那除了少数为了做生意硬撑面子的这么极少数的这些私营企业主，对吧？比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之外，但我觉得其实这部分人也会非常少，因为你要撑面子买到阿尔法也足够撑面子了，真的去买 LM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钱的这么一波消费群体。那第三呢，很多朋友也会在讨论说 LM 到底贵不贵啊，值不值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买 LM 的这些用户根本就不会看上这20万30万，甚至我觉得在一定程度内啊，这个车吧它卖的越贵它就越好卖，但在一定范围之内啊，不能说你贵到300-400万这个肯定不行，但是在一定范围之内你加个10万加个20万加个30万，这个车只会更加好卖。所以雷克萨斯我相信他们是很有这个头脑的，制造适度的饥饿营销，就适度的饥饿营销，让这个车在市场上始终处于一个供不应求或者说稍微有点供不应求的状态，那这个车应该这个终端的销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哪怕在今天这个不是特别好的经济环境下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对我来说呢，很简单，我刚才也说的很清楚了，100万的预算不会考虑 MPV， 因为 MPV 这么一个门类，这么一个细分市场，我觉得花100万去买，那意味着你已经有300-400万的预算去买一辆跑车或者买一辆特别高级的超豪华轿车或者超豪华 SUV， 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100万买一辆 MPV 远远超过了我的能力，不会考虑。好，下一个门类，高性能车和跑车。那对于我来说呢，基本上可能是两个选择吧。第一个就是宝马的 M3， 新款的 M3 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聊过，全新 M3 今年上市，我估计的起价应该在70多万。那这个车呢也不用再展开聊了，上一期节目聊过，应该会是一个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还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一个当然也不便宜，但是相比之下，相比那些跑车来说还是一个入门级的高性能车，这个是会考虑的。那另外一款呢，大家可能一猜也猜到，就是保时捷911现在是126万5千起，那稍微加一点装潢裸车可能能130几万140万拿下，应该是问题不大。那911今天我们也不展开聊，马上我会拍一个最新款的911的视频，试驾的视频，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在评论区也有朋友希望我来聊一聊911。那我试过以后会不会在咱们的音频节目里聊呢？再说，但我也有可能直接就把咱们的视频放到喜马拉雅上，大家可以来看，或者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啊、B 站啊这些账号，可以去看那个视频。简单说几句吧，关于911。首先呢，其实我觉得100万如果买一辆跑车或者高性能车，我觉得911的性价比其实是 OK 的。简单来说，相比那些超级跑车，普通款的911会多出两个座位，虽然说这两个后座很多人把它叫做 dog seat， 就是给狗坐的座位，因为比较小嘛，但是有比没有好，对吧？你随便放个随身带的包啊，放个小物件啊也是可以的，那临时有需要的时候坐一下小孩啊，甚至成年人非常短途的接驳啊也是可以有应急使用的，那这个就代表了911它的实用性比那些纯粹的超跑是会更高的。再有呢，高性能款的911，比如说像911 GT3 啊、 GT3 RS 啊，那这些车基本上在200万左右，其实它的性能可以说可以轻松的去秒那些300万的超级跑车，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性能的角度来说，那些高阶的911其实相比超跑也是有一定优势的。我是说同样价位或者比它贵那么几十万一百万的超跑来说的话，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911的性价比是 OK 的。当然对于很多超跑的用户来说，可能他要的就是那个符号意义，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根本就不考虑性价比，他考虑的是我开一辆超跑，对吧？我泡妞肯定比保时捷更好一点，对吧？那这是关于911我要说的，其实它的性价比是 OK 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二手车的性价比会更高。其实911作为一款新车，它的贬值还是会比较快的，那这个跟很多超跑其实都是一样的，新车落地可能就打7折或者打7-5折，这个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但是呢911跟那些超跑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二手车的保值率是比较高的。如果你能找到几个月一年两年的这些911，其实它的性价比作为一个二手车的性价比就会更高，比新车会更高。当然了，这个里面是有一个风险的，因为一个次新车，比如说一个半年一年两年的这么一个911，你要确保它的车况是一个比较好的车况，这个呢还是 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技能。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花个几十万去淘一辆二手的911，这个还是要慧眼识珠，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技能。因为这种跑车吧，对吧，它有风险的概率比普通的车型还是会更大一点，所以呢还是需要小心一点。好，关于911我们简单就这么说几句。我应该在二月底然后去试这个车，会给大家拍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那个视频。还有一款车呢，其实是我会比较好奇的一款车，就是奔驰的 E53 呢就是一个奔驰 E 级的高性能版，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人一机那个最纯粹的 AMG， 它也是 AMG 但不是那个最纯粹的 AMG。 基本上现在在终端呢是一个9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3.0T 的直六加上一个48伏的轻混系统，435马力，超过了400马力，所以完全是一个高性能车，这个没有问题。那这款车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标轴版的 E 级的底盘，然后呢匹配了一个 3.0T 的直六的发动机，435马力这个动力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又不是像163那么纯粹的一人一机的八缸机器的这个纯种的 AMG，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性能和调教会偏向 AMG， 但又没有那么的极致，就这么一款车。那我为什么会比较好奇呢？其实我觉得 AMG 在这方面确实做的会比较好，就它把整个的产品线做的非常的密集，或者说做的非常的齐全。那这款车呢，之前有一个朋友向我来咨询这款车，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车还真有朋友会去感兴趣。但是我后来跟他聊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哎，这个车它确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首先呢它价格，对吧，它比163要便宜50-60万，一个是90万，一个是150万，那基本上从购车的预算来说这就是两款不同的车。但是呢它对于绝大部分的用户来说呢，它的性能，它的这种驾驶的感受跟163的差别其实没有那么大。你要是不上赛道，你要是不去豁车，你就正常的日常的开，对吧，超个车啊，高速过个弯啊，这些能力它跟163的差别其实没有那么大。就在日常使用条件下可感知的性能，这个153和163的差别没有那么大。那但是你要便宜到50-60万，对吧，你考虑一下。再有呢，其实它毕竟是个 153，那如果是个 C 级，那 C63， 那你可以说我更强调纯粹的性能，这个跟 M3 是一个同级的竞争对手。但是 E 级它毕竟是一个行政级，那你既然是买了一个行政级车，就说明你在有些场合下还是需要考虑到后排乘客的这么一个乘坐的体验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 E53 它没有那么的极端，没有那么的暴力，相比 E63 除了说省钱之外，可能对于很多它的这个目标受众来说也是够用的。所以呢我跟那个朋友聊了以后，我会发现哎，这个153好像是在这么一个细分市场找到了这么一个平衡点。但我不知道对于这么一个平衡的产品有需求的用户到底有多大，对吧，它的空间其实是会比长轴版的 E 会更小一点，那就比较适合驾驶嘛，就肯定是那么一群用户，他喜欢驾驶，喜欢性能，对吧，经常是自己开车，但是呢又要照顾到一定的商务的需求，或者说呢他预算还是比较高一点嘛，对吧，他觉得买一个 C63 可能形象不是特别好，买一个 E53 哎，能够去比较好的平衡这个商务的需求和运动的需求，个性的需求，性能的这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呢有机会我也会找来去开一开，看看它整个的风格啊，整个的性格啊，是不是跟我想象的一样，性能很好，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商务属性，就能够把各方面的这种需求平衡的比较好。其实我自己曾经想过，如果我接下来换车最想要什么样的车，后来想了半天发现中国市场上不一定能够找得到。其实我会想要一辆六缸的行政级的旅行车，比如说当年的宝马的5系，最好是六缸版本。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城市里面每个人拥有车或者每个家庭拥有车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对吧，最多就两辆汽油车，可能可以再加一辆新能源车，那这个就到极限了，对吧，但考虑到停车的成本啊，拥有车的成本啊，保险啊，这些成本，可能两辆车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那如果是两辆车呢，你肯定是一辆偏实用，一辆偏玩，对吧，对我来说肯定是这样。那偏实用那辆车呢，我想来想去其实是一辆行政级的旅行车是最合适的，车内空间前后排都能用，后备箱足够大。为什么是六缸呢？当然是在预算足够的前提下，因为六缸我刚才说了嘛，整个驾驶的这种细腻感，这种平顺性， 包括说整个动力的响应都会比四缸机更好一点，对吧？那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六缸会更好。但事实上，这样的车在中国市场上今天我是找不到的。那反过来看，如果说预算更高一点，153是不是可以考虑呢？好像也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选择。好，这个是关于高性能车和跑车。那最后说一说旅行车，因为很多朋友知道我算是一个瓦罐粉，我们听友里面瓦罐粉也不少。旅行车暂时在中国市场上可以说无选，对我来说暂时是无选。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旅行车了，可以考虑的两个选择呢，现在其实都不太合适。比如说现款的 RS6， 我觉得 RS6 我对这款车的感受呢，就是两句话评价。第一呢，底盘太 A6。什么意思呢？就底盘太接近 A6， RS6 底盘调教不够高性能，就没有那种很高性能车的那种特别紧绷然后稍微偏硬一点点的那种风格，它还是比较接近 A6， 这个我不是特别的喜欢。第二呢，动力超预算，就动力太高了，就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真正的 RS， 它是一个 4.0T V8 560马力，那这个动力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呢就太大了。那当然动力太大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它的价格会太高，120-130万这么一个预算，那没有完全超出我们今天的说的这么一个预算的范围，但是呢你会觉得好像就不是特别的值，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者呢，这个特别高的动力和不太强硬的底盘两者之间又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统一，好像是有一点点分裂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 RS6距离我的这么一个想象还是有距离的。现款的 RS6， 那新款的 RS6 其实马上也会出来，这个得开了以后才知道。还有一款呢，就现款的 RS4， 但现款的 RS4 呢可能就到100之内了这么一个价格。其实从它的这个车的状态，其实这个车我没有好好开过，驾驶感受不知道，从静态看上去，我觉得就旅行车的这么一个外形吧，这么一个设计，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但这个车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内饰和车机确实有点太老了，因为这些部分毕竟是你每天都要接触的部分，所以虽然说它旅行车这么一个身形我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呢内饰和车机有点不太能够接受。所以今天中国市场上100万能够买到的旅行车其实都是这些高性能的旅行车了，因为普通旅行车也不会那么贵嘛，我觉得暂时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有些朋友可能也会问，那说100万其实我们不一定要买一辆车嘛，对吧？是不是可以买两辆车，这样的话呢会可以有一些灵活的组合的一些方案。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但跟咱们今天的话题可能就不太一样，咱们可以找机会专门来聊。好，以上就是100万选车我自己会比较偏向选择的一些车型跟大家来分享。那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你有100万的预算，你会选一款什么样的车呢？你选择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跟更多的听友和钉钉来进行交流和互动。还是那句老话，留言和评论永远都是对主播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好，接着我们来看上一期节目的听友留言。那上一期节目咱们聊的是凯迪拉克的 CT5， ID 是海蓝大酒店，这位听友他说，上次去凯迪拉克 4S 店看 CT5， 那个销售还没有我知道的多，我问什么他都说不出来，到最后有些东西还是我告诉他的，比如说这辆车的马力，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就是经常听咱们节目，你对车的了解确实还是非常深入的。我相信你几年咱们的节目听下来，你对车的认知和了解应该说超过市场上70-80%以上的 4S 店的销售，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开心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你也很开心，对吧？下一位听友 ID 是三号机位，他说 CT5 外观确实好看，轿跑车身，以前被这种设计吸引的车型还是奔驰 E 级的酷配，宝马的四系，这两款车感觉更纯粹，因为是双门的。凯迪拉克会不会出双门的 CT5 呢？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记得大概7-8年之前，我去美国凯迪拉克总部采访他们的一些设计师啊，包括一些高管的时候，他们给我的观点，当年他们认为最能够代表凯迪拉克品牌的车型就是当年的 CTS 的酷配，也就是 CTS 的轿跑车。所以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我相信凯迪拉克有很多人也非常认同你的观点，所以 CT5 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有一点轿跑风格的这么一个设计。那至于说 CT5 会不会出双门版本呢，我的观点是在美国市场出双门版本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即便出了双门版本，引进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因为说实在话，哪怕就算引进，应该也卖不了几辆。所以从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即便美国市场有了一个酷配版的 CT5， 但这个酷配版的 CT5 引进中国市场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这是我的观点。好，感谢所有听友的留言，也欢迎这两位听友把你们联系方式通过个人微信号全拼的钉钉小马甲留给我。你们将获得的是由途虎养车网赞助的 Wilson 微送超强镀金系列汽车漆面镀金，价值1299元。这是一款日本原装进口的漆面镀金，镀金以后呢，可以在漆面形成 6H 硬度的镀金层，有效保护车漆不受腐蚀，也能预防褪色，抵抗划痕，保持的时效在1年左右，而且呢，可以在全国的途虎线下店免费施工。具体的领奖方式呢，可以参考咱们每期节目的节目简介。好，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钉钉说车，你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钉钉说车钉钉来跟我进行交流和互动。新朋友呢，可以点击我们的关注按钮，这样每期节目更新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收到通知了。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回接着聊，拜拜。